Okay, me and mama's come on your planet. I mean, looking beige from your planet, you pass the border, right? Okay. Now, me come, I mean, put him along with trousers, and along with singles, and I'm so on. Me, feel him, I ask from, and Bill from me, like it to my, if I stop on the border, and Susan from it, so. Okay, you mean by open, talk long God, and you put digging strength, and by sending him bail on the life from you, me. Okay, that. No, get a big name by going on pop of God. Okay, 我刚刚说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在一起这个是我们那边所用交易的语言。OK，就在那个所以刚跟大家说很高兴我们今天要请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我们要挖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把它吃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大家常常在那到每个教会，大家都不太知道巴布亚牛几内亚是在哪边。那巴布亚牛几内亚不是在非洲是在大洋洲，在澳洲的北边的一个国家。那我想说星期五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还没有来，所以很快的短短的介绍一下我们那边服事的我们是在跟哪一种的族群服事的。我们是在一个我们等于说是到一个原始部落里面去，我们的差会就是特别是在做原始部落的事工。那在巴布亚牛几内亚有800多个不同的语言有800多个不同的族群。那神就带领到我们其中这800多个其中的一个语言叫做 BM 岛。那我们也知道弟兄姐妹长期的在DBN 的福音事工祷告。我们在2012年我们一开始去学了他们的语言。在2012年的时候呢把福音传给他们。在2012年教会就诞生了，一直到现在。那我们的岛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岛，直径只有3公里而已。所以其实是在我们要从本岛开船要150公里才会到的。所以你想象说其实就是神在一个南太平洋的一个海的中间，就一个小小的石头这样子跳出来，那我们的岛上面就有2000个人住在上面。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福音带去给这些人？其实我们常常敬拜，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都说万族万民吗？万族万民。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只在这边敬拜，但是我们没有想到那样的族群没有听过福音，他们的未来怎么样？那其实我们的敬拜是空洞的，我们的敬拜是没有，我们所唱的万族万民其实是没有摆上的。但是要谢谢山谷的弟兄姐妹们长期在替我们家庭祷告，也替当地的教会祷告。我想说很快的在这边有放一个短片，也请可以把大堂的灯弄暗。我想说在我们开始到神的话语之前，让大家看到过去的这2-3年神在那边所做的事情。 刚看到现在的这个影片跟上次2013年后来前面跟大家看的有点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教会才刚当诞生，那现在呢刚刚看到本来是在巴布亚纽几内亚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所以他们都叫我们是白的。那一开始是白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现在是黑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开始是白人的宣教士在替他们施洗，现在是他们自己施洗，甚至是在两个月前，其中一个弟兄跟我们弟 Abby Kayla 两个人在岛上做洗礼，现在就慢慢的都是在他们教会都是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属于他们最后我们还要我们圣经翻译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继续的把圣经能够交给他们，然后还要把长老能够安立让他们这个教会能够继续的站在神的话语里面。那其实在彼岸教会在一个短短的影片不太能够跟大家表达的是在岛上面任何要成为做基督徒的需要付很大的代价。那现在甚至是彼岸的教会现在差不多100个人，那在一个2000人的岛上，那其实那其他1900人，当然有些人是不在乎他们的生活，就过他们的生活，但是剩下的那1900人，非常非常多的，他们最大的他们现在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迫害这些基督徒。彼岸的教会是一个有受到迫害的迫害的教会。通常刚刚有在英文堂有分享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在聊天，看到了今天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后面有一些新的来的朋友，就是来慕道友，我们所谓的慕道友。那我就跟这些我们的弟兄说，等一下聚会完了，你过去跟他们握个手，去看他们一下，去等出去拜访他们一下。那他们就 OK 好，那他们去。那常常就是会有慕道友过来。那过了两三个月，我有再就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坐在后面。那我就再次跟我们的弟兄说，你们去看一下他们那边，去拜访他们一下，去握个手。那一天那些弟兄就转过来就跟我说，我们不要去了，是我们在浪费时间。我说那你什么叫浪费时间？你是教会的招待嘛，你本来就应该去欢迎他们。他们说，那彼岸的弟兄这样跟我解释。他说：“你知道吗？那些今天来到教会的人，他们现在一回家，其他的族人就会来这，就会来到他们家去挑战他们，去笑他们。他们明后天，他们或许不会拿到食物，他们的家庭不会给他们食物。说，他跟我说，我们不是不想要他们来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要看他经过了这一个星期的迫害之后，他下个星期还会在。”他下个星期来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 ，OK， 他是认真的，他愿意付这个代价。OK， 那个时候我们会去拜访他们，那个时候我们愿意去把福音从头跟他讲到。但是当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愿不愿意付代价的时候，你们这些宣教士要我们每一次都要去拜访这些人，他们一下子就跑掉，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 这个在岛上一个跟随主的人是一个要付代价的，要个付代价的。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跟我们北美华人教会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啊。我想说在那边教会看起来，那边教会其实就是一些的铁皮在上面，一些的椰子树的木头架在那边，那就是我们这边教会，那就是当地的部落教会。那在这边当然是我们有好的 building， 在那边我当然不会穿我现在穿的这个西装。其实我现在穿这个是很不，以前是每个星期都穿，现在是非常非常的不习惯。你看我在那边其实就是每天都是穿掉。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在部落，甚至说我们第一代基督徒教会，就像 BM 的教会，一个跟我在北美在台湾所看到一个教会，看到教会很不一样的地方，很大不一样的是，在主日聚会了之后啊，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的态度，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的态度。我说其实不只是在山谷而已，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其实大部分每个教会聚会完怎么找直接到华人的教会都有聚餐。我们甚至会开始在跟太太跟丈夫安排，跟孩子安排我们下午要去哪里，晚上要去哪里吃饭啊。我们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一个星期都没有看到对方，对不对？我们赶快问说，哎，你这个星期你过得好不好？这个星期你怎么样啊？就是我因为我们其实生活没有在一起。那但是你知道，在岛上的教会，在 BM 的部落教会就非常不一样。他们星期天不需要去问对方你这个星期过得好不好，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星期本来就活在一起。你这星期你怎么跌倒，你怎么样打太太，你怎么样跟随主，这个是没有人能够瞒盖隐瞒起来的。他们不需要问你过得好不好，他们已经知道你跌倒，他们也知道你这个星期你的见证是什么。他们也没有需要去安排，今天下午要去哪里，要去 Costco， 要去 Rich 那里买东西。No， 他们不是没有工作，他们有菜园，他们需要去钓鱼。但是我很难忘记的，那一直到我两个月前离开了 BM 教会，到其实这两个月我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不同的教会讲到。那一个让我很不适应的是，在我们这边聚会完了，我们可能就寒暄一下，我们就到 fellowship hall。 我们已经有一个影片叫 fellowship hall， 本来就是要去 fellowship， 但是在岛上听完了一个讲道，大部分人就到教会的外面去，有槟榔的就吃槟榔，有烟草的大家就开始把烟卷起来。但他们只讲一句话，但他们只讨论一件事情，他们只讨论说神，我们刚刚听的圣经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通常他们会这样说，哎，面他给他老婆给面不能不能不能都他给他大家了，他妈是给他给妈是他给了。的意思是面刚刚听的神的话语好重啊，好强壮啊，好硬啊，但是我们没有借口，我们一定要跟随下去，我们一定要把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然后在岛上基督徒几乎每次一听完新的圣经的时候，他们绞尽了脑汁在那边讨论，在那边想象说，哎，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应用我们刚刚听的这个道，怎么样能够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有的时候会拿着圣经再读一次，神的话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最大的态度是，他们虽然在那边他们一直在想啊，这个话怎么那么硬啊，但是他们的一个很大跟我们不一样，甚至就是像我这种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来讲，一个最大的不一样是，他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不给自己，他们没有定位说我有选择的余地。当他们拿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在思考说，神啊，我要怎么样跟随你的话语。他们虽然知道说他们会跌倒，他们会不足，但他们从来没有一个态度说，有些比较困难的比较重的话，我们可以有选择性的来跟随。因为我在我爸爸那边算起来，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在台湾这样第四代的基督徒。那通常像我在教会长大，像我这样在教会长大的背景，慢慢的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你知道这个习惯是我们开始用选择性的来读神的话语。 我们用选择性的来读神的话，哪一个经节经文让我们有亮光、有喜乐、有平安 ？OK， 我们可以用来祷告，我们可以唱，我们可以说：“哎，神啊，谢谢你把今天这个话语给我。”但是有一些其他的经文是很困难的，或者是我们了解哦，我们觉得说好像太困难了，高度标准太高了，太不实际了。OK， 我们就先放在旁边。或许在查经班的时候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可以请牧者来这边讲一下。但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中，这是我不在讲你们，这是我自己，甚至是传道人，有的时候在要准备讲章，看到一些经文就啊、哦，主啊，你为什么要讲这样子呢？你也帮忙好不好？你这样子写，我要怎么样站在会众面前讲呢？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空间嘛，对不对？但是到了最后，好像我们传道人是这样子，在教会长大也是这样子，我们会众也是这样子，慢慢的，我们就忘记了，其实神的话语只有两个选择而已。我们要么就说，这我们不跟说，我们不听；要么就是我们百分之百的服从，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服从。我们讲约翰福音第六章，你们不用翻到那边去，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在跟一群人，跟他门徒，那时候不止十二个人，那边有一群人在那边。耶稣在那边讲到，但讲到完了之后，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节这样说，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听了，他们就说这话很难，有谁能够接受？这不止十二个人，那边一大堆人啊，这话很难，有谁能够接受呢？之后就到六十六节说，从此他们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就不再与他同行，就不再跟随耶稣。耶稣讲到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说 OK， 我需要让更多的人来跟从我，所以我把神的话语能够做一些的化妆，放一些的糖进去 OK， 让大家更能够接受，那没有。那耶稣讲完了之后，大家问说，我这么难的话语谁能接受呢？那他的门徒中许多人退去，不再与他同行。然后六十七节说，于此耶稣对十二门徒说，那些已经走了，耶稣这样说，你们也想要退去吗？你们也想要离去吗？你们也想要走吗？那现在 一群人已经走了，只剩下十二个人站在那里，你们也要走吗？耶稣说，我没有要改变我刚刚讲的，我要问你们，你们也要走？但是西门彼得怎么说？他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我们还要跟从谁？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跟从谁？在西门彼得，当然他很多的跌倒我们在圣经上都看到，但他每次在耶稣有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其实是最抓住神的话语。他就说，是很难没有错，但是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有什么选择？我们主啊，你问我们要不要走，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去巴布亚纽几内亚宣教，不是因为我们的热忱，而是因为这本书上面所讲的事情。这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感动想要去冒险，这个跟冒险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要去的时候，有个我高中同学啊，他不是基督徒，他写一封信给我，他说：“喂，我知道你要去巴布亚纽几内亚，我很羡慕你，因为你可以去追寻你自己的梦想。”那我想了啊，就是啊，求神怜悯啊！我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不是要带我的孩子去那边接雨水，用太阳能的在那边过生活。我的梦想不是在那边看我孩子得疟疾有登革热，这不是我们的梦想。我的梦想跟那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我的梦想是孩子能够在台湾，在加州好好的长大，有个好的学校，星期天能够来这边有主日学，圣诞节的时候能够很高兴的来这边演圣诞剧，穿个小羊，能够照个相，回家可以放在墙上面。这个是我的梦想，但是我的梦想跟这本书所命令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是谁要让步？是我们要让步，是我们要让步。 这个跟我的梦想完全没有关。如果这本书不是真的的话，那我甚至可以说，你们今天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听我们，要听我在这里。我对我们家庭的人生规划，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规划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这本书圣经神的话语讲的事情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回应的，是值得我们去跟随的，那是不是我们要一起来重新的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对我们的家庭要怎么样的规划，我们剩下来的每一个契机我们要怎么样来规划，怎么样来用来荣耀神。今天我们在路加福音，我们经文今天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那边去。我先来念啊，这不是在啊，我先来念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到26节。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到26节，这个我想是大家都熟悉的啊，熟悉的经文。这边23节这样说：耶稣又对众人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24节，凡是想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的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我们常常用经文来赞美主，我们常常用经，我们常用圣经的话来赞美主。啊，我们有那些祝福的经文，神怎么样子来听我们祷告，神怎么样子来祝福我们，神怎么样让我们的福杯满溢，神怎么样子来扩张我们的疆界。但是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像这样的经文我们听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去回应，去怎么样的回答。那我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26节，说谁把我的道当作可耻的，耶稣说怎么样，在我回来的那一天，我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那以前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常会觉得说，什么意思叫把福音为耻？这一定是在讲那些怎么样放弃信仰的，还没有，甚至是那些敌基督的，他们把福音当作是为耻。但是我们常会觉得说，这个与要把福音为耻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里面，教会里面应该不会发生。那我们基督徒就是每个星期天来教会，每个星期五做小组聚会，我们有11奉献，我们有好的教会的生活。OK，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我想或许你们有些人啊，我想我爸爸妈妈有来过啊，三五这边来看我们的父母，有些人有看过啊，我的父母亲。啊，我是我们家的老大，那我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那从小到大呢，一直都是我的功课在学校最好。那如果你甚至问我弟弟的话，他会跟你讲，如果他诚实的话，他会跟你讲说，他认为爸爸从小就偏心。那这我想我妹妹也是，就是刚老大又是长子。那我在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一直我的功课都很好。那我的爸爸也在，他是啊牙，他是牙医，他是医生，所以他那时候期望就是要我能够以后继承他的职业。那当我在学校表现都还 OK 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说，我的父亲是为我以我为荣，以我为荣。那他也是一直期待说，以后我会这样子继续的念书念下去。他那时候移民，我们到加拿大。到那边我们去好的学校，他爸爸牺牲让我们过好的生活，就是要栽培我们，不是去做宣教师，是要去做医生。但是你知道，当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跟我的爸爸说，爸爸，我没有要继续的去念你要我去念的，我对我的人生规划有不一样。那时候我说，我不要去念医学院，我要去念神学院。你认为我的爸爸反应？ 那时候他对我的，他对孩子，甚至他对家庭，甚至他对他自己的生命的人生规划就破灭了。这个不只是对孩子而已，是一个父亲，一个父亲在带领一个家庭的时候说 OK， 我得做这样，我的老大要这样子做，我的老二要这样，我的老三，我把他们移民到这边，让他们过好的生活。这是我的父亲对自己的生命，对下一代的期待。那个时候我跟他说的时候就破灭了，就破灭了。我父亲是不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他了不了解福音？他了解福音。但是为什么他那时候这样子反应？他那时候我们有很大的冲突。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已经跟他讲我要去念神学院了。那我大学已经毕业了，我那时候我在温哥华加拿大，我回到了那个我父母亲的教会。那也是讲到完了之后，就大家寒暄在那边。那场聚完了之后，很自然的，我想一样的话题在山谷，其实每个星期都会有的。你会去问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哎，你的孩子现在在干嘛？你的孩子现在在哪里？在哪里高就？你的孩子现在在哪里读书？我记得很清楚，我站在我的父亲的旁边，那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弟兄，他过来，我爸爸就站在我的旁边。那他就问我的爸爸说：“哎，你的儿子现在在干什么？”他愣在那里，他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不知道怎么样说：“我的孩子决定要去神学院。”这就是他痛到，他就一个人愣在那里。我站在他旁边呢。他没有办法在我面前，甚至他没有办法回答另外一个弟兄问他说：“你的孩子现在在哪？”那这个是我一生第一次感觉说，我的父亲没有以我为荣。那甚至我可以说，我诚实的说，我那时候觉得我的父亲甚至是以我为耻。他没有办法，我不是在一个寺庙里面，我不是在他的。不是朋友的聚餐，是在教会里面敬拜主。我父亲没有办法跟教会的其他人、几个弟兄说，我的孩子准备要去读书。那时候我自己觉得说，好像我的决定让我的父亲蒙羞了、丢脸。那他是基督徒，他也了解福音，但他为什么有这样子反应呢？因为我在做决定，甚至他的价值观跟圣经的价值观有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冲突。那这个当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他现在的生命中做工，那对他来讲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我跟大家分享，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有一个妹妹。最后呢，我的弟弟也去念神学院。我的妹妹呢也去念神学院了。那所以到了现在，我爸爸已经说 OK， 主啊，你要教我的功课我已经学好了 OK， 我没有办法再但是你知道，我刚刚在很快的分享，我们家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移民的家庭，一个父亲是医生的家庭，在我们家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真正问一下，其实在华人的家庭里面，这不是好像很少发生，这其实是常常常常发生的事情。那或许不是孩子要去念神学院这个话题上面，但是当我们对我们的家庭的人生规划上面，这些的规划跟圣经的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这是会造成很多很多的摩擦。但是耶稣怎么说？凡有人愿意跟从我的，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那甚至说，你如果赚了全世界，但丧失了生命，那赔上了自己，那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呢？你知道，我本来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在我念神学院，当我跟我父亲讲我念神学院过之后的那几年，好几年，他自己去看了心理医生，他吃了好几年的抗忧郁症的药。之后我跟他们说，我们要离开加州，要去巴布亚纽几内亚，他又去开始吃这些药。那这个是当我爸爸当然是不太容易了，但是 这个是一个父亲当他的价值观，他本来对他自己人生的规划被神拿去之后，他所需要经历的事情。那当然，我自己做孩子也不忍心看到爸爸这样，但是就像感谢主，其实他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他现在已经改变了啊，改变了。但是这个其实是怎么样？是我父亲要跟随他所认识的主所要付出的代价。我想做一个华人的父亲，他可以很有权威性的跟我说，我不准你这样子做，但他没有办法这样，因为他还是活在神里面。他的权柄，他活在神的权柄下。这个是我父亲，我父亲不是一个会讲话的，他也不是一个，他在教会虽然说是以前有说只是长老，但他不是一个传道人，他也不是一个在教会界有名有头有脸的人。但是你知道吗，在他跟随主的这条路，他所付出的代价，这就是他付出的代价。他让他放手，让他的孩子老大、老二、老三去服侍。这几年有的时候我跟我爸爸会聊天，我就问他说，其实我们小时候在教会长大，那教会其实有很多其他都是白领阶级，其他的医生、基督徒家庭。那其实看到，其实在教会里面看到我至少我爸爸那一代那些基督教家庭，就是跟他同辈的，其实其他很多的孩子现在都已经没有在教会，就流失了。我想这个也不是只有在，其实在我想我现在讲的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有一次我就鼓起勇气，我就问我的父亲，我说爸，你看到你的朋友，他们现在都还在教会，都退休了，但是他们的孩子其实很多，他们当然是还是有些还在主里面，但很多其实都离开了信仰，都不在教会，但是在事业上面都有很好的成就，医生的医生，移民的移民。我就问说爸，你看那些你的朋友，他们的那些孩子，你觉得你会怎么选择呢？你会宁愿我们这三个孩子现在这样子服侍神，但是在事业上的成就可能跟你一开始的预期完全不一样，还是你觉得如果我们现在跟你的朋友一样，他们的孩子一样，我们在事业上都有很好的成就，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你会怎么选？他也是停了一下，那他的脸色是，这个其实对我们好像应该很容易选的，其实但是一个父亲的心，对他来讲是那么大的落差。他说：“我当然是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在主里面，但是他那个脸神是很痛的，很痛的。其实你就讲说，如果永生是真的话，这应该是很简单的。但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容易的，这个不是容易的。看到孩子在这样子服侍神，但他说 OK， 我想过了，我把这些代价我算过了 ，OK， 虽然很痛，但是我可以说，我的父亲说，我现在七十几岁，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的年日，但是我可以说，这个是值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到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由我来念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说，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谷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他又对另外一个人说：“你跟从我吧。”可是那人说：“主啊，请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亲吧。”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应该去传扬神的国。”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回去向家人告别。”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适合进神国。”那和合本的翻译不是说不适合，是说什么？不配进神国。所以我们翻译就慢慢的就，我们有选择性的让这个神的话语不配进，不适合跟不配其实是有一点差别。我们看到57节，这个人说什么？跟耶稣说：“你无论去哪里，我都要跟从你。” 这个听起来像不像我们常常在敬拜赞美所唱的歌？主啊，不管你要去哪里，我要跟随你。那有的时候我去教会跟这些教会唱这些歌，我都觉得说，哎，你们知不知道你在唱什么呀？这个其实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歌词啊。我说主啊，你无论要去哪里，我都要跟随你。这个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不只是用嘴巴来讲，是我们生命，我们对我们的以后的价值观，我们对我们以后的期望，我们对以后的规划。主啊，不管你要去哪里，我都要跟随你。那我相信这个绝对不是只是在讲地理上面，主啊，你要我去哪里服事，我愿意去。这个意思是，主啊，你要去哪里，我愿意跟随你。这个意思是什么？主啊，我的价值观，我对我孩子，我对我的家庭，我对我的婚姻，我对我的事业的期待，主啊，这全部我都放在你的下面，全部我都放在你的下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付这个代价，而现在我们说福音是我们白白得来，这个是我们 BM 的基督徒第一代，他们听到这个对我们讲是一个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没有办法去了解的观念。我们星期五有讲说，其实，在岛上没有，我们没有这个什么饶恕这个字，所以我们用的这个字眼是一个小船在海上，就是等于说是发生了海难，永远就不见了，就离去，永远回不来了。那所以我说，神怎么样饶恕我们的罪呢？就是他把你的罪拿到，让他就像这个船一样，在海上去钓鱼，然后结果就发生船难，永远就是不可能。说不可能再回来，这就是神把我们的罪，把你的罪放在耶稣他的独生子上面，说 OK 就是这样子，这个已经完成了， It is finished， 没有需要再做的事情，我们是白白的领受到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拿到这个新生命，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是要付代价，我们是要付代价。这边的基督徒有被打的，有被没有办法拿他们应当拿的食物在家中，有些被嘲笑的。其实现在教会如果说在岛上没有迫害的话，教会会变得很大很大，可能三四百人吧。因为我知道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也跟我们讲过，说我们非常想要来这边听永生之道，但是我们不敢来，我们不敢来。他们很诚实说我们不敢来，但是有100个人，他们愿意付这个代价，愿意付这个代价。到59节，到一直到62节，有2个人，一个人主耶稣跟他说：“你来跟从我吧。”但这个人说什么？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有61节说：“我要来跟从你，但是先让我回去跟我的家人说再见。”那我想，耶稣这边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任何要跟随我的，不要管你的家人，绝对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提摩太前书5章8节是这样说：人不看顾你的亲属与家人的话，那就是违背了真道。是提摩太书5章是这样，你如果不看顾你的家人的话，你就是违背了真道。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照顾家人的话，你就是违背了真道。保罗是说，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所以耶稣绝对不是说要离开、放弃你的家庭。但是耶稣为什么跟这两个人说？这两个人跟耶稣说我要来跟，为什么耶稣不接受这两个人的答案？一个说我要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一个说我要先回去跟我的家人说再见。我想这个是一个耶稣说，你要来跟随我的话，你全部对你生命中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期待、所有的规划，我是要放在我的下面，要放在我的下面。我再次问大家，当我们的人生规划跟天国的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是谁要让步？是谁要让步？是我们要来改变，是我们要来改变。其实在2012年，我们刚看2012年的教会有一张照片，2012年教会诞生。那个时候一开始一听到第一批基督徒一诞生了之后，马上就有人在第一个星期就有人过来问我们说：“宣教士啊，下一个岛 下一个道，那些人还没有听到神的话语，我们要怎么样去那个道跟他们传？那我们回答说，我们宣教士已经 ready 了，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去，不只是去那边传福音，你们有没有人愿意离开彼岸你们的家园，离开你们的菜园，离开你们在这边你们可以去钓鱼的地方，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愿意搬去另外一个岛，不只是传福音而已，而是把教会一直带你到成熟的地方。那个时候彼岸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算一下这个代价，你知道在我们岛上面没有人有钱的，你的菜园基本上就是你的，你家里的用的食物，要离开你的菜园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那真的就是甚至就是要你今天开始往路上面走，你口袋里没有一毛钱，没有一张信用卡，这就是对我们来讲是这样。所以他们一开始就说，我们要赶快去把福音传到第二个岛，但他们算了这个代价之后就说，我们可能还没有到，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付上这个代价。但是一直到这是2012年，那他们既然还没有办法付上这个代价，我们就没有推，我们当然就继续的喂养他们，继续的我们继续给他们进行训练。但一直到了去年，在教会开始有人说，就是直接过来跟我们讲，喂，我已经跟我的太太讨论，我们已经祷告过了，已经跟我们比较大的孩子讲沟通过了，随时我们如果要去的话，我们愿意去。那这样的牺牲，我们愿意去，不只是去一个月、两个月，但是我们愿意去，我们愿意去半年、一年、两年，一直到当地的教会，一直到当地的教会成熟，这就是他们算怎么样算他们的代价，算他们的代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来不是要跟大家说彼岸的弟兄姐妹有多么的摆上，多么的愿意付代价，那我们这些北美的教会是多么的懒惰，多么的，我完全不是这样说。其实在彼岸的岛上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跌倒，他们有还有很多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你知道门徒训练第一课是要从门徒训练第一课是上什么吗？不要打你的太太，拜托拜托不要打你太太，但是你如果打的话，拜托拜托你一定要跟他说对不起。这个是我们，所以我完全不说那边的基督徒是多么的完全，我多么已经好像他们已经成熟了，而我们好像，但是我要说的是，他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他们知道他们是没有选择的，神的话语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来跟随。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一个，我想三谷华人圣经教会是一个移民的教会。我从小14岁离开台湾到北美，大部分的教会，因为每间教会也都是移民的教会。那我想我们很诚实说，其实在一个移民的教会是很难要来讲宣教这个话。为什么？移民的定义是什么？移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是移民？我们不是原住民，我们都是移民。那移民的定义是什么？移民的定义本来就是怎么样？我们要离开我们的本国本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更好的生活。我们移民离开了台湾，离开了中国，离开了香港，离开了亚洲，我们到了美国。移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在这边开始有好好的生活，我们就要来这边扎根了。这个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的家庭，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家族里面有在美国的家庭了，我们要在这边来计划我们的家族，我的孩子要做什么，我的孩子，我的孙子要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心态，这是一个移民的心态。我们没有人来到美国，或者是以前我们去到加拿大，没有一个移民是要移民到美国然后再准备继续去巴布亚纽几内亚，不是移民要做的事。移民就是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就在那边过好好的生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移民的观念跟圣经上的价值观是不是永远永远都会有摩擦，永远永远都会相撞？那在相撞的时候是谁要让步？是谁要让步？那我们 这不是这样的价值观。我们要来这边，要来 We have the American dream， 我们要来这边好好的过生活。这不只是我们在移民的第一代所要去处理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只会把它 pass on 到我们的下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们要看到我们孩子有好的学校，有好的工作，有好的生活。但是圣经说怎么样？跟随主，跟随主是有代价。那我们这边，我们以前，或者甚至是现在，我们为了绿卡，我们为了护照，美国一张护照，我们花了多少精神跟心血？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爸爸，那时候为了要拿加拿大的护照，他是担心到没有办法吃饭，他是非常容易忧虑的那样的。但是我们为了这地上一个国家的护照的公民，我们花上了多少的心血？但是基督徒啊，我们的护照是哪里？我们的国家，我们是哪里的公民？我们圣经说怎么样？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的护照，我们天国的护照是神用重价买。但是我们这边做一个移民教会，我们对下一代的期待，我们都想要看到我们的孩子在美国有好的发展，有好的学校。我们在看在主日，我们说，哎，今年我们 Youth Group 的毕业生他们优秀。我们说的优秀是怎么样？我们希望什么样的？衡量的东西来衡量他们优不优秀，我们通常是说什么？他们去的学校。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优秀？什么是不优秀？如果一个人赚得了全世界，但却丧失了生命，那有什么益处？那我完全不是说你们大家不要紧张，我完全不是说明天要把大家全部孩子送到非洲去，我不是这样的说。但是当我们在替我们孩子的规划，甚至我们在跟我们孩子所沟通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跟他们说。那我记得有时候我去个教会，有一个差不多像我父母一样年纪的姐妹过来说，你看到你们这样做宣教的工作，我非常的替你们骄傲。他用英文说 ：“I'm so proud of you guys。”但是你知道我心里面怎么讲？如果我是你孩子的话，你还会这样子说吗？如果我是你孩子的话，你还会一样为我骄傲吗？我们大家都笑，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价值观今天是没有办法藏起来的。我们都是移民，我们的价值观其实都活在这个框框的下面。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没有替我们的下一代的规划有做改变的话，那北美华人教会下一代的传道人从哪里出来？下一个要去万民万族做宣教的家庭从哪里出来？我们就有很多的慢慢的，其实现在就已经有断层了，我们就非常的困难来找到一个好的传道人。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用一个我们是移民，我们都是移民的身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公民最后是在天国，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做的规划。我知道山谷啊，最近买了教堂，在这个其实是我也替你们很高兴，因为这是其实甚至在我还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讨论的事情。但是我今天要给你们的挑战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奉献，我们可以买更大的 physical 的 building。但是神，我想神对我们所要求的，不是神说你们要盖更大的教堂 ，Man, I'm all for it， 我替你们高兴，我会祝福你们。但是你们山谷的基督徒啊，山谷教会的基督徒，你们要知道，我要的不只是一个更大的教堂，我要你对你孩子的规划，我要你对你自己生命的规划，我要你对你自己事业的规划，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的，你们的生命是属于我的，是用重价买，是重价买。这样子我们可以就不需要我们看到神所在圣经上所讲的这些的经文， 我们如果的价值观真的是这样活的时候，我们对这些经文就不用好像在跟神躲来躲去的，我们可以很放胆无惧的，主啊，我是不完全的，我有软弱，但是主啊，我愿意把我对我自己的人生的规划，我愿意开始从今天开始，我跟我孩子不只是在讲学校，不只是讲以后要做什么，我要把你的价值观传到孩子的身上。其实我们一直跟别人的教会讲说，你们现在教会开始长大，其实现在在别人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的高兴看到教会的这样茁壮。但是我们学校是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现在高兴，你们不要现在高兴，因为在十年，在二十年，你们的下一代，你们下一代在BM岛上，这才是BM福音以后的希望。你们现在第一批的基督徒已经尝到了主恩，那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以后有没有跟随主，这才是衡量你们现在的根基，最能够衡量你们现在根基的。那一样的，我们一样的把这个放我们的手中。我们北美的移民的教会，我们这一代所重视的东西，所觉得可以去牺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不是我们嘴巴可以讲，要看我们第二代、第三代。各位的弟兄姐妹，再次的要自省。当然好像讲得很重的话，但是我想回到自己以前牧会的教会， 我可以比较直接的分享。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看到我的家庭，自己我的父母亲也经过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次的提醒我们最后的国家不是美国，我们最后的国家不是美国，我们移民到，神说你们的移民的签证，我用我的孩子，我用我的独生爱子，用重价买。你们以后不管你们现在在哪里，不管以后都要到天国跟我永远同在。那现在这应该要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对我们生命的规划，包括在下一代。OK， 好，帮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用重价买回来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放手让你去掌管，我们要放手让你去翻转。但是主啊，有的时候甚至孩子自己，我们都把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自己的期待，我们对自己下一代的期待跟你的价值观，真的常常在打仗。但是主啊，我们读到圣经的话语，主啊，我们不要为了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生命而失去了永恒。主，我想要把全部这边的家庭放在你的手中，不管是现在有第二代的，甚至有第三代有孙子的。主啊，让我们这些移民的教会，我们移民到美国，甚至有些我们是来到了这边，我们才听到福音的。但是主啊，能够求你来翻转我们的家庭，对我们以后的规划，我们对以后对我们孩子所communicate 的价值观，都能够让你翻转。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值得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生命所有的一切去跟随的主。谢谢主，把你的信息带到我们的生命中，这样子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